Lesson 23, Illustrative Sentences, page 986.
这块大石头你搬得动吗？我们今年一年搬家搬了有5次之多。我今天早上得帮着陆先生搬家去。我的那个房东老太太没儿没女，从我搬去之后，可以说给她带去了一种温暖。二，这个句子有什么不对的，请你改一改。 改天有功夫的时候，请你用毛笔把错都改正过来。错字你都改过了吗？老早就改过了。他说他以后改过了，你就不必生那么大的气了。我老得给你改错，真麻烦。以后写了东西，自己先详细的看看，修改好了再交给我。 我2年不见你，你的性格改变了很多，就像说话吧，你比以前客气多了。请你把应用科学的钟点改换改换，最好改成每星期四下午2点钟上课。人民日报上的字多数改用简体字了。 谁有能力改造世界？那个政府又要改组了，而且有很多单位要改名。那种工业的生产方法，如果再不改良，永远是不会有什么发展的。那两个国家研究怎样改进两国的外交关系。学校的演讲会。 听说改期了，凡是改朝换代的时候，都要死很多人。这里和以前大不相同，简直是改天换地了。三，照你的看法，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虽然是假期，市政府里还是照样办公。
他真是个好学生，虽然病得很厉害，还是照常上课。新县长上任之后，县政府所有的职员都还照旧在原来的单位工作，没有什么调动。我每年照例的在过生日的时候到照相馆去照一张照片。我弟弟虽然相照得不好，可是很喜欢照相。 他前天到西湖去旅行，还用照相机把西湖的风景都照下来了。那两个照相本子上都是我妹妹的照片。学校要报名了，我还没有照片呢，明天得赶紧照相去。那个乡下人从来没看见过照相机，他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 按照中国的算法，我今年21岁了。我父亲生日那天，我们全家到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江大文把他父亲的照相机拿到学校去，不见了，他很害怕。他说：“不知道他父亲该怎么样的生气呢？”张老师每次都是在考完翻译之后。 照例在堂上给我们改错。四，凡是中国人都应该提倡用中国的东西。五，这次的晚会是在3号教室开，我们得布置布置。哪天交学费，哪天上课，布告上已经公布出来了。 下下星期一是假期，各学校都放假一天。我们学校出布告了吗？全中国的人口有10%分布在边境区域。六，
朋友之间要互助，意思就是说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助组就是人民共同劳动互相帮助的一个组织。七，校长说张大文功课好，行为好，是学校的模范学生。你看谢小姐和她妹妹两个人长得模样完全一样。这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会研究怎样改进农业才可以大规模的生产。汤先生和许先生合办的那个农场规模很大。八，今天菜市上的鲜鱼、鲜果、鲜菜很多，而且都很新鲜。朝鲜在中国的东北边，以前也被日本统治过。我父亲说，他以前就喜欢吃西湖楼外楼的海鲜，可是离着太远，不能常去。九，那个大官的儿子，仗着他父亲的势力随便打人。中国从民国以来打了好几次仗。十，我看战事马上要发生了，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了。有人从战区来说这次的战争对我不利。我是战前到美国来的。你看那两国会不会交战？不会的，他们是在冷战的。根据那个国家战后的统计，他们得十年之后才能复兴。我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你知道不知道解放战争是从哪年开始的？中国过去为了内战，人民受的灾害太大了。十一，我们这本教科书每六课的最后一课是复习。他们的事情不简单，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决的。生字表，请你用复写纸复写三份。你写的东西里有很多句子是重复的，请你改一改。十二，今天开会参加的人并不多。那个饭馆并不完全是京菜，他们也有川菜。今天晚上开联欢会，我不必去了吧，因为我太忙，并且他们也没请我。我们两个人这次的事情，并非是我的错，是他的错。我对他的态度并没什么不好，不知怎么的他生起气来了。十三，我父亲是我们那一组里的组长，因为同组里只有他的年纪最大。从前说中国的民族是五族组成的，中国的民族里汉族的人数最多，蒙族、藏族都是少数民族。金先生不但是贵族，并且也是望族。在中国的朝鲜族多数分布在中国东北。十四，美国的德州出石油。这里路修得这么好，完全是前任市长的德政。我父亲是留德的，所以他的德文那么好。我儿子去德国已经七年了，他一直的都在西德，他交了不少的德国朋友。 有的人很注重道德，有的人一点德行都没有。据说东德的人口是西德的三分之一。道德经是老子编著的一部书。15，我每月的房钱是105块，饭钱30块，零用15块。现在很冷，大概在零度以下了。请你把买书剩下的零数给我买几个本子。这种本子一块钱12本，零卖一毛钱一本。16，请你数一数这本书的页数一共有几页。17，满人就是满洲人。在清朝的时候是满族统治中国，所以叫满清。满清政府对于汉满两族很不平等。18，回族的人我们普通都叫他们是回回。19，根据以前的说法，世界上有五个种族，人数最多的是白种人，其次是黄种人，又其次是黑种人。昨天老张和老王两个人谈种族的问题，谈来谈去谈出意见来了。20，中朝两国的边界有一条江，所以两国的界限分得很清。21，请你把这些书一本一本的都数一数。张先生的那件古物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22，这几张相片是谁照的？你看照的多么好啊。23，我们到德州去，一路同行有5人。我们两个人是同行，都是修理汽车的。印书我是内行，做买卖我是外行。我真不想教书了，我要改行了。24，从前说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25，他所以不参加那个学会，是因为他不赞成他们的那种学说。他们所以用注音字母，主要的是因为他像汉字。那件事情，他只知道当然，不知道所以然。《论语》是孔子学生写的，是记录孔子所说的话。27，老金自从进了研究院以后，他的学识更进一步。我认为战争是最不好的事，再进一步的说，简直是没道德。
Lesson 23, Dialogues, page 1002.
1. 昨天晚上老金到我那儿去，他让我给他找房子。
他要搬家吗？他那儿很好，为什么要搬？
他所以要搬家，是因为他们住的是政府的房子，政府要收回做办公室，并且已经出了布告，限一个月之内都得搬家。老金说他搬家搬够了，就怕搬家。他说因为他小的时候常有内战，时常打仗，常常要搬家，搬到离战区远的地方去。
内战的时候我们家倒没搬过。
2，老金结婚听说改期了。
改成下下个礼拜六了，据说是房子还没布置好，来不及。
听说结婚那天是你给他们照相。
对了，我还忘了呢，我还得借你那个照相机用一用。
我那个照相机太大，多重啊。
重倒没关系，最要紧的是照相机得好， 因为他们两个人合照的相也要我照，他们不想到照相馆去照。
那哪成啊，不论你照的怎么好，也没有照相馆照的那么好啊。
谁知道呢，其实我相照的并不怎么好，他一定让我照。
你的确照的也不错，那天我在你那儿看见你照相本子上的照片，没有一张不好的。
三，市政府改组之后，你的工作没什么调动吧？
目前倒是没有，我的工作还是照旧，还是照样做以前的工作。前天市长出布告公布了，只有少数职员调动，多数的人还照常在原来的单位工作。并且上星期市长还对我们讲话说，大家都是同内行，我是外行，因为你们已经实地做了不少年了，希望大家还跟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听他讲话的意思，没有全部改换新人的意思。
没有，我们市长很厉害，每一个人怎么样他都知道得很清楚。
四，你不是说到西北去六个月吗？怎么三个月你就回来了？
那儿的生活我不习惯，吃不着新鲜东西，像鲜果、鲜菜、鲜鱼都吃不着。
当地没有出产吗？
没有，而且交通不方便，外面去的也很少。
那里的人一点新鲜东西也吃不着吗？
有是有了，价钱太贵了，不是普通一般人都买得起的。
有人提倡各地方的东西应该互相交流，
这种办法已经实行了，可是还没那么普及。
五，你是从西德来吗？
是的。
你在德国几年了？
我在那儿七年了。
东德你去过没有？
没去过。
你在德国七年，当然德文很好了。
好也不见得，不过是习惯成自然，天天和德国人在一块儿，一天一天的积累起来就进步了。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工商业很快就发达的和战前一样了。
是，他们实在进步的惊人，在战时德国受的灾害最大，可是战后他们很快的就复兴了。
六，老钱，星期六到哪儿去了？
我和小王到西湖照相去了，我们把所有好看的风景都照下来了。
你们两个人都照，不是有的要照重复了吗？
我们不见得每张都照得好，将来我们要选最好的。
将来送我两张西湖风景相片好不好？
没问题，将来相片随便你选。
你们照完了相以后又做什么了？
我们坐了一会儿小船，然后又到楼外楼去吃海鲜，七点多钟就回来了。
七，我离开这里五年，这次回来改变的太多了。
可不是吗，你看西城这一带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我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简直是改天换地了。
这都是许市长的德政，他在这几年里头不但在市政方面改进了不少，并且在人民道德水准方面也提高了很多。他要改良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他希望人人都有一种中国传统的好德性，真是个模范市长。
爸，改朝换代很不容易，中山先生真有本事。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政府之后成立中华民国，说是五族共和，都是哪五族呢？
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这不是一共五个民族吗？当初只说五族，实际上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中国的民族不止五族。
九，今天很冷啊，大概在零度以下了。
这么冷，你怎么还出来？
来看看你，真用功，星期六还念书。
我们中文照例的是每五课有一个复习，等于是一个小考，星期一就复习 不得不念。
是不是从头每一课都得温习？
不，就温习五课，并不是从头都得念。
你们那本书页数可真不少。
我们那本书有500多页呢。
我现在要走了，我们改天再谈。
忙什么，再坐一会儿。
我跟老姜说好了，我还得到他那儿去。
听说姜其士不喜欢他原来这个名字，要改名。
是，要改姜德全了。
十，金先生是满洲人吗？
是的，他是满清贵族。
听说民国以后，很多满人没法子生活了。
是，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对汉满两族很不公平。凡是满人，清朝按照关系的远近，每月不做事也给他们钱，他们不做事就可以生活。等到清朝政府一完了，他们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会。可是金先生例外，他有学问。
听说金先生还有很多谷物。
他谷物没有多少，而且这几年也都零卖了。
听说并不是他卖了，是在和外国交战的时候，他们全家都跑了，等战事完了回来一看，什么都没了。
十一，你看见王教授了没有？
看见了。
前些日子我把我写的小说拿去请他给我改错，不知改过了没有。
他说了，他很详细的看过了。王教授说不必怎么修改，你写得很好。他说你随时可以到他那儿去取。你写的是关于什么的小说？
我写的是关于战争的故事。我写的是1894年朝鲜和日本打仗的时候，有多少人没有了家，以及有多少的青年战死了的故事，完全是形容战争的可怕。
你写这种小说有人看吗？
当然里面也有男女之间的故事了。
十二，黄先生和你什么关系？
他和我同族，他是我们那一族的族长。
你们都是山东德州人是不是？
是的。
德州黄家是个望族啊。
我们这一族人倒是不少，分布在很多地方，像东北也有很多我们姓黄的。那是远在清朝的时候，山东发生旱灾才搬到东北去的。
据说那次是大规模的搬去的。
规模不小，据说东三省除了满洲人之外，多数都是山东人。十三，许先生，这种表一份不够，请你把它改用复写纸，复写三份，交给互助组文先生。
好的。
请你对文先生说，有什么不对的，我们再改正。
是的。
十四，现在那两个大国又在开始冷战了。
那两个国家从来不合作。
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
你看会不会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
我想是不会发生的。这个时代谁也不愿意发动战争，不像从前仗着自己有力量就随便打仗。
可是你看报纸上，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比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的种族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在法律上是白种人和黑种人一律平等，可是事实上并不平等。
100年前，美国总统解放战争的目的是要黑种人和白种人平等，可是解放还是没成功。
十五，《道德经》和《论语》这两本书你都念过没有？
《论语》念过，《道德经》自己看过一点，并没念过。很难懂。以前我的老师马教授常说，老子的《道德经》是做人最高的道理。研究学问的人，如果要进一步的研究，最好能够念这本书。我看是看过了，可是每一个句子我都看不懂。
那是因为年代太远了， 在当时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完全不同，所以在语言文字上和现在也不同。我们看古书当然不懂了，一来是年代远了，二来也许书上印的有错字。
我认为应当改良，应当把它译成白话。
十六，昨天我们讲的你们有不明白的吗？
都明白了。
现在我问你们几个问题。朝鲜族分布在哪儿？
大多数是在朝鲜境内，还有小部分是在东三省。
回回是什么意思？
回回就是回族人。
中朝是什么意思？
中国和朝鲜两个简单的名称。
改行和同行有什么不同？
比方本来是做官的，现在改做买卖了，叫做改行。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做买卖，我们就算是同行了。
同行还有别的意思吗？
同行的行有的时候念行，意思是在一块走路，例如三人同行。
模样怎么用？
我弟弟跟我的模样一样。
零数跟零用有什么分别？
我举两个例子。昨天我买书一共是3.05元，那个零数5分他们没要。这5块钱你留着零用吧。
互助怎么用？
就是大家互相的帮助。
从前说亚洲人是哪种颜色的人？
黄种人。
当然，所以然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应当的意思，所以然是为什么的意思。
好，我们现在讲新的。
Lesson 23, Narratives, page 1014.
一，中国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口号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这五族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和藏族。其实中国的民族不只是五族，除了这五族以外，还有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那就叫做少数民族。中国从前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并不注重，近来也都一样的注重，全国所有的民族都一律平等了。二，从中国历史上看，每次改朝换代不过是改换了统治的人，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及人民生活方式，在大体上都还照常，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可是到了近代，中国经过了一次解放战争，成立了新的政府，不仅换了统治的人，并且把传统的社会组织和人民生活的方式都完全改变了，可以说是全都变了模样。这种大规模的改变，在人民方面觉着好像改天换地一样。这种改变究竟对于国家民族是不是有利呢？这个问题不容易答复，个人的观点不同。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分为西德和东德。西德属于西方国家集团，东德属于东方国家集团。这两个集团根本上是不合作的，所以常常因为东德西德的问题发生冷战。可是冷战毕竟是冷战，一直 到现在并没有发生战事。四，朝鲜族绝大多数是在朝鲜境内，因为朝鲜离中国的东北很近，所以有的朝鲜人就到了中国的东北。他们一代一代的在中国境内住了久了，就成为中国民族里的少数民族了。现在他们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已经成立了一个自治区了。五，城里头有一家中国饭馆，布置的相当的好，规模也很大，生意也特别好。饭馆的主人从前是满洲贵族，向来对于吃东西都很讲究。开了饭馆以后做的菜真是样样好吃，人人赞美。他说，我们饭馆的生意所以这么好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布置的好，规模大，是因为我们做的菜都用新鲜的东西。比方说，有人来吃海鲜，我们用的是鲜鱼。有人要吃青菜豆腐汤，我们的青菜是才从园子里拿来的鲜菜。水果更不用提了，都是最新鲜的鲜果。我们用的全是最新鲜的东西，做出来的菜怎能不好吃呢？有人问他，如果有人要喝酒，你是不是也有新鲜的酒呢？他说，酒是年头多的才好喝，我们就没有新鲜的酒。六，职业相同的人叫做同行。同行的人本来应该互相帮助，可是有的人不但不能互助，而且想损害同行，然而结果也许是损害了自己。有一个姓孙的医生就是这种人。孙医生的对面又有一个医生。有一天，一个有病的人从对面医生的家里来看孙医生。孙医生就对这个病人说，你是不是刚从对面医生的家里来？对面那个医生不是好人。根据我知道的，那个医生从来说话都是不确实的，你千万不要信他的话。如果信了他的话，你就活不了了。孙医生接着又问，刚才对面的医生对你说了什么了？这个病人说，对面的医生告诉我，叫我到你这里来看病。七，老师对学生讲世界种族分布的情形。他说，黑种人多半在热带，白种人和黄种人多半在温带。还有说，从前有的人种族观念很深，还有人认为白种人是优秀的种族。虽然现在有的人还是有这种观念，可是白种人有的和黑种人结婚了，黄种人也有和白种人结婚的，有的人已经没有种族的界限了。八，满洲在中国的东北，很早以前当地的人多半是满人，到了明朝的末年，满人把明朝的政府推翻了，满人统治了中国，就是清朝，也叫满清。在满清初年的时候，汉满两族界限分得很清， 汉满两族的人是不能结婚的。到了清朝的末年，汉满两族的人才能结婚。九，有一个乡村的老太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照相。不但她自己没照过相，而且也没看见过别人照的相。她有一个儿子，从前在内战的时候去打仗去了，有很多年都没有信。有一天，他的儿子给他来了一封信，信里还有一张照片。他看了以后，又高兴又奇怪。高兴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来了信，给他带来了一种温暖。奇怪的是有一张很像他儿子的东西，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去问别人，有人告诉他，这是你儿子的照片，是照相馆用照相机对着你儿子的身体照下来的，你看像不像你的儿子啊？他听了以后立刻难过起来。有人问他为什么难过呢？他说，我儿子离家的时候身体是好好的，现在这张东西是照着我儿子的身体照下来的。你们看，只是上半身是照旧的，下半身没有了，一定是打仗打没有了，我怎么不难过呢？原来那封信里是他儿子的一张半身的照片。十，有一个县长要出布告，他让一个职员写了一张布告。在没公布以前，他恐怕布告里的文字有错的地方，就请几个人再看一看。这几个人看了一遍之后，有的说有几个字应当改正，有的说有几个句子前后重复，也有人说原来写的布告字和句子都很好，应当照旧，不必修改。大家各有各的意见。这个县长的学问又不怎么好，自己没法子处置。正在这个时候，那个职员来问，这个布告今天公布不公布？那位县长说，本来就要公布的，因为我还要详细的看一看，只好改天公布吧。十一，张先生是一个很有学识又很和气的人，他家是一个大家庭，他们是一个望族，他在家里是家长，在同族里是族长。他做事公平，注重道德，提倡公义，所以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可以做模范的好人。十二，孔子是中国古时很有学问的人，他有3000多学生，其中学问比较好的有72人。在所有学生里，他最得意的是颜回。他认为颜回不但能专心求学，而且他也有德性。有一天，孔子说，真好啊，颜回。他没有钱，住在一个最不好的地方，甚至于连吃饭的碗和喝水的杯子都没有。像这种情形，如果是别人，就该很难过了。可是颜回不改其乐， 不改其乐就是不因为没有钱而动心，他还是照样有他自己的快乐。所以孔子在说完不改其乐这句话之后又重复地说了一次，真好啊，颜回。13. 有一个研究中文的外国学生说，研究中文的词儿很容易，也很有意思。要是知道了一个词儿的意思以后，同样性质的词儿也可以明白了。比方说改进这个词儿，是越改越进步的意思。从这个词儿就可以想到改良，这个词儿是越改越好的意思。所以我说，研究中文的词儿很容易，也很有意思。有人问他，你猜改错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他说，那当然是越改越错了。那个人告诉他，你猜错了，改错是把错改了，不是越改越错的意思。14. 我有一本照相本子，里面的相片全是我在四川照的，大多数是扬子江、沿江一带的风景。我还记得有一张是我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站在江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照的，这张照片上我的态度很自然，所以我最喜欢它。可是昨天我发现这张相片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着，我就去问老田，老田说一定是被你的女朋友拿去了。15.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应当注意的有两部书。一部是孔子的学说《论语》，一部是老子的学说《道德经》。《论语》里所讲的都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方法，《道德经》里所讲的是做人做事最高深的道理。一个是道理上的当然，换一句话说，就是应当那样做。一个是道理上的所以然，也就是为什么要那样做。研究学问的人，不仅要知道当然，还要知道所以然。所以这两部书都是应当注意的。但是因为《道德经》所含的道理太高深了，一般人不容易懂。近来有人按照《道德经》原来的句子，一句一句地改用白话文把它翻译出来，一般人就容易懂了。16. 中国山东省有一个地方，地名叫德州。美国的南部有一个地方，地名也叫德州。有一个中国学生，他的老家在中国的德州。近来他到美国德州留学，有人问他，德州好不好？他说，好是好，可是并非是我的老家。17. 凡是一种职业，如果做得久了，就一定成了内行。比方说，有一个人从来没做过买卖，他对于做买卖当然是外行了。可是要是他开始做买卖了，在才开始的时候，虽然还是外行，要是做的日子久了，他把做买卖的道理都明白了， 他就从外行变成内行了。18，我最不喜欢搬家，可是在这几年里，我搬了很多次的家。第一次是从乡下搬到城里去，那是因为乡下有了战事，我的房子和田产都被占了，乡下的人还有被杀死的。你说我能不赶紧搬家吗？第二次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改行了，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又不能不搬家。这次搬去的地方是一个小岛，天气太冷了，有时候是0度以下，只好又搬了。现在我的确不愿意再搬家了，可是将来的事情怎能猜测呢？19，在战争之后，政府要调查每个战区在战时所受的损害和战死的人数，并且要按着调查的结果送给受损害的人一些钱和米什么的。有人说这真是政府的德政，可是也有人说像这样在战后才给人民想办法，不如在战前就想办法，不让战事发生，那不是更好吗？20，中国和日本在交战的时候，日本仗着自己在战争上有物质优越的条件，以为一定可以把中国打倒。没想到中国靠着全国一致对外的决心，又加上国际上的同情和帮助，竟把日本打倒了。有人说，那次的战争，日本人好像是走到泥里去了，越走泥越深，最后被中国人打倒了。21，李亮是一个很聪明的美国学生，可是他不太用功，很喜欢开玩笑。他又念德文，又念中文。先生告诉他，学习文字最要紧的是注意复习，应当多念多写。念的、写的次数多了，自然就会了。李亮说，我觉得念德文倒很容易，就是念中文太难了。先生说，只要多念多写就不难了。有一天，他把中文里很难写的字，就像国际的际、复杂的杂、祸害的祸、密度的密、零用的零和俗度的俗等等的字写在一张纸上。他本来想再照样写7、8张交给先生，可是他一想太费事了，他就想出一个好的法子来，很快的就写好了7、8张。他交给先生看的时候，先生一看笑了，原来是用复写纸写的。22，有一个大学最近改组了，把原来的6个学院改成了4个学院。为什么要改组了呢？因为改组之后，不仅可以节省经费，还可以把学生集中，对于教学方面也就更方便了。23，中国的东北离朝鲜很近， 中朝两国的人民常有来往。那个地区的人多半靠着种田过日子。在中国境内的村子里，往往多半是朝鲜人。可是在朝鲜境内的村子里，中国人就不多了。24，老许问我，那本小说的页数是多少页？我说，凡是出版的小说，照例都把页数印在每一页的上面左角上，或者是右角上。你看看那本小说最后一页的页数就知道了。25，有一个乡下人，向来靠着种地过日子。他说，从前种地是个人种个人的，不必去帮别人，也没人来帮助你。自从成立了互助组以后，大家互相帮助。有时候我去帮助别人，有时候别人来帮助我。这对于大家都有好处，这个办法真太好了。26，有一个外国人，他说，从前我在中国学国语的时候，住在一个中国朋友谢先生的家里。谢先生和谢太太都说的是标准国语。这对于我学习国语太有帮助了。此外，还有一件让我忘不了的是谢太太做的猪肉包子和牛肉面，真是太好吃了。我回国以后就没吃过。后来我到香港和台湾去旅行，这两个地方都有中国饭馆。有一次我在香港的一个中国饭馆吃牛肉面，我觉得没有谢太太做的那么好吃。又有一次我在台湾的一个小馆想叫两个猪肉包子吃，饭馆的人说，猪肉包子不灵卖，至少一次要做十个。我说，十个包子也许吃不了啊。饭馆的人说，剩下的你可以带回去吃。我只好要了十个包子，可是我只吃了一个，就觉得包子里的油太多，比谢太太做的包子相差太远了，没法子多吃。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忘不了谢太太做的包子和牛肉面。27，文先生是史学系的教授。他说，我在外国念博士的时候非常用功，每天不是在课堂就是在图书馆，遇到星期或者是放假也在家里看书。有人说，按着你累积的学分来说，取得奖学金和博士学位是没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用功呢？他说，求学并不是为的什么奖学金和什么学位，为的是充实自己。换一句话说，就是取得了奖学金和学位，也不应当感觉满足，还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学问。28，李国基在饭厅吃过了午饭之后，连茶都没喝，就回到房子里去收拾东西。他计划第二天坐公共汽车回家。他说，我要是明天不能到家，家里人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挂念我呢。没想到学校出布告了， 凡是总平均不及格的学生，一概要展期两天才可以离开学校。李国基正是总平均不及格的，只好把明天回家的计划取消了。他赶紧写了一封信，并且请一位住在他家附近的同学把信带回家去。他在信里这样写着：我在考完翻译之后，先生说我的面色不大好，像是得了现在流行的一种病似的。后来学校的医生看了以后告诉我并没有病，可是这样一来我就赶不上买车票了，所以我不得不改期了，我得等两三天再回去。他一面写一面觉着不好意思。29，中国人对回族的人也叫做回回。回回有很多的长处，他们身体好，知道团结。做买卖的、开饭馆的，多半挂出来一个回回的标记。他们男女结婚也多半在回族范围之内，很少和别族的人结婚的。30，有一个没有钱的学生，时常在机关和书店里给人家写字。有一天，一个书店让这个学生写汉语拼音的字，事前讲明，每1000个字是10块钱。他一共写了8096个字，可是书店给了他90块钱。这个学生说，我只写8000多个字，并没写9000个字，为什么给我90块钱呢？那个书店的人说，8000字是80块钱，此外还有96个字，虽然是零数，也按1000个字计算，所以一共是90块钱。31，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很多的国家，这种好的条件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地理的形势自然形成的。所以要了解中国，必得知道中国地理。中国的位置在亚洲的东南部，东边是黄海、东海，北边是外蒙古跟苏联，西南是印度，南边是越南。中国的面积大概有400万方英里，占全世界陆地面积1/14，占全亚洲的1/4，是亚洲的第一个大国。中国的地势，西部高，东部低。西部和南部大半都是高原，还有很多大山。因为地的形势，西部比东部高，所以中国河流都是从西往东流。中国有名的河流有3条，第一个是长江，还有一个名字叫扬子江。在中国中部是最长的河流，沿着长江一带的土地都很好，农产都很丰富。长江入海的海口是上海，上海是全中国的经济中心，工商业都很发达。第二是黄河，在中国北部，黄河的水是黄色的，时常发生水灾。每次发生水灾的时候，当地人民都受很大的损害。可是在3000年之前，中国的文化 是从黄河开始的。在广东、广西两省还有一条河流，那条河流入海的海口就是广州，那是中国和外国通商最早的一个海口，现在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商业中心。中国中部还有三个大湖，湖附近的农田也很多，出产的米也不少，湖里又产鱼，这些湖都在长江以南。中国人常说鱼米之乡，就是指着这一带地方说的。中国沿着海还有好些海岛，最大的岛是台湾，离中国大陆差不多有100多公里。台湾物产很丰富，风景也很好，还有一个世界有名的海岛，那就是香港，本来属于中国，从1842年就属于英国了。中国气候大部分是温和的，中国一面是海，三面是陆地，所以它是一种大陆性的气候。中国气候大致是北部、西部比较冷，南部比较热，中部、东部比较温和。32，中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差不多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4，是亚洲人口总数的1/2。人口究竟有多少呢？根据中国政府在1953年的实地调查统计，有60万193万8035个人。据各国的人口学家说，那是一个很确实的数目，可能现在有65000万人了。现在再说一说人口分布的状况。中国大部分人口都是集中在三大河流一带，中国本部人口有 90%， 10% 是在边境，像东北、蒙古、西藏这些地方。中国在乡村的人口占 80%， 城市的人口只有 20%。 原因是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所以大多数的人是在乡下。近来中国很注重工业，工业多半是在城市，将来中国工业发达了，可能乡村人口就要比较少了。世界上人口的密度差不多每方英里有60人，中国每方英里有200人。长江一带的人口最密，每方英里从800到2000人。北方平原每方英里有65个人。西藏和蒙古每方英里就有1-2个人。中国人不大喜欢到别的地方去，就愿意很安定的在老家过日子。除非是发生了战争，或者是有了天灾，要不然绝不搬家。当初山东省的人因为水灾，很多人跑到东北去了。还有明朝末年有一次动乱，四川人多半被杀死了。后来从广东、湖北到四川的人很多。按照现在人口增加的情形来看，增加的速度很惊人。 现在有人提倡节制生育。可是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愿意多子多孙。中国人口问题一时不容易解决的。